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2月14日，也是情人节。首先向网友们祝愿情人节愉快。今天的财经头条与网友分享昨天美国政府再次发生的散发事件。上一次散发是美国财政部公布了爱泼斯坦文件，那么很短时间司法部收回了一部分内容，然后经过处理又重新发布。那么这个事件造成了舆论的很大的轰动，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那么昨天美国政府再次发生了这种散发事件，昨天的散发事件与中国有关，起因是美国战争部突然发布了一个黑名单，把阿里巴巴、比亚迪列入援助中国军方的公司名单加以制裁。那么这个对资本市场的冲击就非常大，一旦被列入这个名单，美国很多投资者、投资机构就必须得立即抛售阿里的股票。我们首先可以来了解一下，在美国战争部撤回这个名单之前，媒体的反应。彭博社在第一时间的报道是这样描述的：美国将阿里巴巴、比亚迪列入援助中国军方的公司名单，此举相当于美国政府向投资者发出警告，尽管它没有直接的法律后果。阿里巴巴在美国的承托凭证在周五的盘后交易一度下跌 5%。 阿里公司紧急发表的声明表示，没有任何理由认定阿里巴巴被列入 1260H 名单。阿里巴巴既不是中国军工企业，也不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我们将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打击任何歪曲我公司形象的行为。那么这种 1260H 名单最初呢是2021年公布，目前累计有130多家中国的公司被指控与军方有合作。这个名单上包括有航空公司、建筑公司、航运公司、电脑制造商和通讯公司。那么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史蒂芬·范伯格去年10月致函众议院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时就曾表示要把阿里巴巴、比亚迪列入名单。所以这个昨天战争部的这个公布并非一时兴起，这个从去年10月份就在官方程序推进这个事儿。但是昨天在公布这个名单之后，并且在市场引起了轩然大波之后，仅仅一个小时，战争部就从公开的网页上撤销了这个名单。那么这个再次引起了市场一片哗然，你这不闹着玩吗？当然阿里的股价也迅速反弹。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一次失误还是一次故意？ MT 与网友分享四个方面的观点，我们来一起回顾这个散发事件它背后的一些真相。首先第一呢，作为美国国防部这么严肃的机关，一个小时的散发，你显然不能把它归为临时工或者是偶然失误，特别是去年十月这个名单的内容已经报告给国会。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小时就得散撤呢？ LT 认为第一个原因，显然川普政府内部、国防部内部出现左右互搏，从鹰派的角度将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列入 1260H 清单，符合国会对华鹰派长期以来将中国科技巨头定性为军民融合的一贯立场。这个不仅在国防部内部，在国会也是有这种强大的舆论，甚至一种主导性的观点。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撤回的动机，仅仅一个小时后就立即撤回，舆论普遍认为这个还是从川普四月访问北京这个大背景出发的。就最高决策者，就最后决定要撤名单的，可能受到压力或者感受到会影响川普访问北京。所以这个散发本身不管怎么解释，它就是一种矛盾，这种矛盾的双方都同时存在川普政府内部。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就是媒体很少报道，就在这个名单里面呢是有一个刚性错误的，就你是否将阿里、百度、比亚迪列上，这个可能左右互搏有争议，但是在昨天战争部公布的名单里面有一个刚性的错误，这个就不存在争议的。这也可能是战争部撤掉这个名单最冠冕堂皇的理由。他昨天公布的名单 有一个什么刚性错误呢？不知道是因为技术原因，还是有一些人犯的错误，在这个新公布的名单当中，竟然把中国的储存芯片的巨头长江储存和长芯储存从清单中拿掉了。那么这个是美国战争部、国会鸽派鹰派都不会同意的，所以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把这两家不能够拿掉的把它拿掉了。所以美国媒体呢认为撤掉这个名单最合理的解释是因为这个名单把必须制裁的两个储存公司拿掉了。那么这个错误为什么会犯，这个可能就值得美国舆论持续去关注了。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种散发它会损害川普政府的信任危机。你如果说新的名单还没有走完程序，属于提前剧透，那么你拿掉两个这个储存公司的名单，那显然就不是一种啊提前发布。不管川普政府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舆论特别是市场感受是川普政府患得患失。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迄今为止官方是怎么解释的。国防部发言人他事后对这种啊散发收回，他做的解释呢是行政与技术性的失误。所谓的技术性的失误，他认为这个公布的名单没有经过最终的审核，它是一个草案，由于技术故障和操作程序失误被公开到公开网页上。那么白宫方面也表达不满，说这个名单发布前没有经过跨部门的最终签署。所以从白宫和国防部他们的定调是，这是一次纯粹的行政意外，不代表美国对华军民融合企业打击立场有任何松动。那么如果未来一周这个名单没有再次发布，不管川普政府怎么解释，它就是一次新的踏扣。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今天卢比奥在德国慕尼黑做了反响非常大的演讲。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报道然后再做评论。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卢比奥在慕尼黑演讲中试图安抚欧洲盟友，国务卿卢比奥周六毫不掩饰地捍卫美国的实力和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同时试图将川普总统与欧洲的激烈争端重新定义为对美国最亲密的盟友的一种严厉的爱，这还是很有意思。在一年一度的跨大西洋会议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卢比奥发表演讲称，当前的全球秩序包括自由贸易制度和国家认同的最小化是一个愚蠢的想法，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努力重塑这一秩序，我们需要能够自卫的盟友，这样任何对手都不会胆敢试探我们的集体力量。我们不希望盟友为现状的弊端辩护，而不是认真思考如何才能改变现状，因为美国人对成为西方文明衰落的温文尔雅的守护者毫无兴趣。卢比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美国人有时在提出建议时可能显得有些急切和直接，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要求我们在欧洲朋友们认真对待并给予对等回应。朋友们，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非常关心你们，我们的命运将永远与你们紧密相连，我们知道欧洲的命运与我们自身的命运息息相关。卢比奥的演讲赢得了在场欧洲政要的起立鼓掌，德国前高级外交官沃尔夫冈·伊辛格立即上台对卢比奥说，国务卿先生，当我们听到我理解为充满保证和伙伴关系的讲话时，我不确定您是否听到整个大厅里如释负重的叹息声。卢比奥也谈到乌克兰战争，他说，我们不知道俄罗斯人是否真心想结束战争，他们声称如此，卢比奥说，但我们会继续试探他们的决心。我认为在座各位都不会反对通过谈判解决这场战争，只要条件公正且可持续，而这正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卢比奥的言论与万斯去年引发的川普政府与欧洲关系紧张主题演讲形成鲜明的对比。万斯副总统指责欧洲各国政府压制言论自由和在移民问题上的错误。第二个方面，我们来分享路透社的报道。 路透社报的标题是卢比奥将美国称为欧洲之子。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六发表团结演讲，将美国定位为欧洲之子。这篇演讲给欧洲国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安心感。这些国家担心在快速变化的全球秩序中，无论是乌克兰战争还是国际贸易动荡都会被孤立无援。那么对于卢比奥今天在慕尼黑的演讲以及舆论的反应，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卢比奥今天非常友善的演讲能够让欧洲盟友放心吗？因为从去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对欧洲的定位、对欧洲的批评，以及万斯去年在同一场合对欧洲的严厉的批评，与卢比奥今天的这个观点相比似乎出现了很大的转折。那么欧洲方面会如何对待美国的这种官方表达的改变呢？ LT 认为欧洲会暂时松一口气，就像刚才华尔街日报提到的慕尼黑会议的主席伊辛格他的表达，就整场的欧洲啊正要发出一种叹息声，感到一丝安慰，这是他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能否解除欧洲对美国的戒备，靠卢比奥今天这个演讲还很难解除的。所以今天欧洲很多媒体评论说卢比奥的演讲是带刺儿的橄榄枝。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卢比奥说美国是欧洲之子，万斯去年的演讲表现出美国是欧洲的教师爷，那么这两副面孔究竟哪一副才是真？这当然是对欧洲而言，如果欧洲人冷静下来，他们不应该做选择题。事实上万斯的冷酷面孔与卢比奥的感性面孔都代表美国，都代表川普政府，他非常客观地体现了川普政府对欧洲政策的一体两面。那么随着今年美国中期选举的竞争，相信那种骂欧洲、指责欧洲的一些言论在共和党内还会有更大的声音的。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万斯的教师爷和卢比奥的欧洲之子这么温情的喊话，究竟是策略，就川普政府啊使用的不同的策略，还是卢比奥与万斯这两个人个人风格带来的差异？ LT 认为这个既有川普对欧洲政策的一体两面的分工，的确也有这两个人的个人风格的差异。因为从万斯来讲，他现在被定义为 MAGA 的接班人，就川普啊最极端的政治理念的继承人，这方面也得到川普的大儿子小川普的认可，就他必须扛起 MAGA 那个旗帜。万斯也很容易扮演这个角色，因为从万斯的政治立场来讲，他摇摆非常大的频率，他可以今天反川，明天去拥川。现在万斯的角色就是被赋予最鲜红的 MAGA 的旗手，这是他目前这个阶段他所扮演的一种角色。而卢比奥呢，他很难摆脱他一贯的立场。卢比奥作为共和党建制派出身，他接受了 MAGA 的洗礼，但是他很难摆脱这种建制派的底色，他从他的心理上他会维护大西洋两岸的盟友关系。所以说从今天卢比奥这个言论来讲，既有川普欧洲立场的两面性，也有卢比奥的本色出演，就这个也不能够忽略。而且卢比奥他也代表共和党内的某种势力。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昨天美国官方与台湾官方都高调地宣布美台签署了正式的贸易协议，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在 X 平台也发布了四张照片，也介绍了这次协议签署的过程。那么根据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这个公布的四张照片显示，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 AIT 华盛顿总部的执行理事蓝英、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台湾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行政院政务委员杨珍妮一起参加了这个签字仪式。那么根据美方公布的内容呢，是双方确认美国将对台湾进口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税率，而且不叠加台湾2072项输美产品豁免对等关税以及232关税的最惠优待国政策。那么实际上根据这个协议，台湾输往美国产品的平均关税会降至 12.33%。 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补充两个方面的信息。就第一呢，这个协议高调的签署体现了双方的官方对协议的一种承诺，但是从台湾方面来讲，这个协议还是需要国会的审议通过的。那么目前在台湾政治僵局下，立法会会不会如期的通过仍然是有一定风险的，这个需要进一步的观察。那么第二个与网友介绍的背景，在台湾内部啊，讨论审议这个台美贸易协议的时候，台湾的产品输入美国如何执行关税政策呢？那么实际上在昨天美方通报的信息里边就做了回答，就美国啊，自协议签订之时，也就从昨天开始，就按达成协议的政策来执行，就开始按 15% 的优惠关税来执行，美国视同台湾立法会批准。那么一旦台湾立法会没有批准，或者台湾方面撕毁了协议，那么美国再按达成协议之前的高关税来执行。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美国目前他不太在乎你立法会有什么风险，风险来了再说，风险来了再推翻这个协议，目前视同立法会会批准这个协议。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今天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慕尼黑发表演讲，并且呢登上了中国社交媒体新闻热搜榜。王毅在今天演讲当中谈论中美关系，上了中国新闻头条的表达是中美关系前景广阔，就表达出来对中美关系的乐观。但是今天西方媒体对王毅谈论中美关系的核心要点呢，就与中国媒体报道不一样。路透社报道标题是王毅称中美关系的前景取决于美国，王毅表示中国寻求通过对话协商找到中美两国相处融洽的正确途径，并将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这既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期望，但我们能否实现这一目标最终取决于美国。那么对于王毅把中美关系能不能缓和责任呢全部放在美国身上，实际上这个还是中共一贯的缺乏担当的一种外交逻辑，也是不自信。一方面表达希望中美关系缓和，另外一方面又把全部的希望寄希望于美国的态度，那么在中国国内的语境宣传呢，好像错都在美国，未来的错也可能在美国，但在国际舆论当中呢，他理解就是中共对中美关系还是缺乏自信。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中国政府对美国国籍奥运明星的隐性资助。去年北京体育局向自由式滑雪冠军谷爱凌支付款项的细节被意外曝光后，他的名字很快从预算中删除了。这位出生于美国的明星在2019年选择代表母亲的祖国中国参赛后，赞助商蜂拥而至，不仅因为他上镜的魅力，更因为他能进入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谷爱凌在旧金山湾区长大，就读于斯坦福大学，他对中国政府的价值可能比对保时捷、红牛等赞助商的价值还要高。随着本届奥运会的临近，中国愿意为他支付多少代价逐渐明朗起来。2025年北京市体育局原计划向谷爱凌和另一名运动员支付总计660万美元，这个数字出现在2025年公布的一份公共预算中，预算中意外的包含了谷爱凌和花样滑冰选手朱毅，朱毅是另一位代表中国参赛的美国出生的奥运选手。过去三年，北京市体育局总共向谷爱凌、朱毅支付了近1亿元人民币，大约1400万美元。根据预算，最近的一笔拨款用于力争2026年米兰冬奥会资格赛中取得优异成绩。谷爱凌已经是世界上收入最高的女运动员之一，去年收入高达2300万美元，几乎全部来自代言费。22岁的谷爱凌在参加完坡面障碍技巧赛后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肩负着两个国家的重担。在2020年时， 谷爱凌说，我在美国的时候我是美国人，但我在中国的时候我是中国人。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方面的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谷爱凌代表中国出战，在上一次北京冬奥会的时候啊，成为舆论的顶峰。但是就美国舆论来看，就出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当2020年谷爱凌代表中国出战的时候，美国舆论特别是主流舆论很少去批评谷爱凌，就不能说高兴，但是美国社交媒体、美国主流媒体很少点名去批评谷爱凌有什么不当。但是这次冬奥会情况完全发生变化，包括刚才分享的《华尔街日报》报道，特别是美国的自媒体出现了大量批评谷爱凌的舆论。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2022年美国舆论对谷爱凌是一种宽容，为什么到了今天美国舆论不再对谷爱凌宽容？这个背后有什么逻辑？ LT 认为，第一呢，是从2022年美国主流舆论呢对谷爱凌选择的是一种观望，当然有一些媒体表达出来不理解，但是还不至于批评，甚至出现时代杂志认为谷爱凌呢代表中国出战呢是一种跨文化的桥梁，比较正面。那么这一次就出现大变局，它直接反映呢中美关系的一种变化。2022年中美关系与今天的中美关系有进一步的恶化，有更多的美国民间舆论开始关注中美关系，这种新冷战比2022年的时候啊更深刻，更有共识。所以在2022年的时候，谷爱凌在美国舆论当中并没有把它与中美关系联系起来，这一次就不一样了。第二呢，这次美国舆论攻击批评谷爱凌呢，也与谷爱凌这次冬奥会涉及政治方面的言论有关，这个与中国啊没有关，主要是美国政治的对立纷争。谷爱凌呢进行了选边，在这次冬奥会期间，美国著名运动员亨特·赫斯表达了对美国现状的不满，那么遭到了川普的点名批评。随后谷爱凌呢发表声明支持这个赫斯，并呼吁体育应团结而非分裂。那么这个呢就无疑向美国保守派宣战，就过去谷爱凌只是中美之间的一个焦点，那么现在谷爱凌呢就加入了美国政治的一些争斗。所以这次美国媒体民间那些舆论激烈批评谷爱凌的呢，更多的是一种保守派的势力，认为谷爱凌的这个言论站在了反川的一边，所以这个背景很重要。第三，这次谷爱凌引起比2022年更大的争议，是由于美国舆论热议另外一个英雄，就同样是华裔的冬奥会的选手刘美贤。那么刘美贤没有向谷爱凌代表中国出战，这个给美国舆论的感觉是忠于美国、忠诚美国，所以他又得了金牌，美国人非常是崇尚英雄的，尊敬这种金牌获得者的，所以刘美贤与谷爱凌就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让更多的人注意到谷爱凌对美国的某种背叛。所以今年谷爱凌成为美国舆论更大的一个负面议论的焦点。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美国的法律是如何看待双重国籍的。因为在中国逻辑很简单，中国政府不承认双重国籍，所以在中国政府看来谷爱凌是中国国籍。那么谷爱凌是否拥有美国国籍呢？他当然拥有，他自己也不否认，所以这个就给中国官方啊带来一些尴尬。因为明知道谷爱凌拥有美国国籍，在中国的国籍法上，那么他中国国籍就是非法，但是为了金牌中国也顾不了那么多。那么从美国的法律来讲，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呢？ LT 了解到的信息是，美国官方对于双重国籍的立场两句话，第一不鼓励，第二法律不反对。这个法律不反对是有依据的，就你拥有啊，美国他不会管你的，法不禁止则可行。美国对双重国籍的法律的认可，它是源于一个著名的案例，是1967年一个所谓的 Rusk 案。在那起判决当中，美国法庭根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裁定，政府不能因为公民取得其他国籍就自动剥夺其美国国籍，除非该公民明确表达了放弃美国国籍的意愿。所以对谷爱凌的这个双重国籍， 美国政府、美国的法律是保护的，是认可的。那么谷爱凌究竟是否放弃了美国国籍呢？那么美国媒体最近也都有报道，就对放弃美国国籍的人，美国政府会通过联邦公报，每个季度都会公布那些放弃美国国籍的人员的名单。截止今天，谷爱凌从来没出现在这个名单上，也就是说可以法律上认可谷爱凌是持有美国国籍的。所以有关谷爱凌的争议还会持续下去。那么随着他在奥运会的表现很难回到2022年，以及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谷爱凌现象终究会是昙花一现的。当然这个谷爱凌大戏最终的结局，受伤最多的很可能还是中国官方。你毕竟花了这么多钱买了一个临时中国国籍，这种做法本身即使在中国小粉红群体也是充满争议的。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今天中国最热门的网络事件。今年开年以来，中共表现出来一种啊对反腐的极端重视，似乎啊要掀起一股啊新的反腐热潮。但是在习近平在中纪委非常高调的营造一种新的反腐浪潮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在中国具有广泛争议的社会热点事件，就四川成都官方把举报腐败的著名调查记者刘虎给抓了。这个就形成一个奇特的舆论现象，习主席在北京拼命的扯破嗓子喊反腐败，四川成都这边呢，哎，在镇压、在关押反腐的记者。那这个事儿，他就给中国的舆论呢带来一种矛盾的信号，就共产党究竟是想反腐败，还是想袒护腐败？那么有一些网民呢就认为，这可能是四川呢、成都缺乏政治敏感性，与北京不同调。但这个事儿议论时间越长，对中共呢就越不利。那么在春节前，今天终于啊有新的进展了。第一，从民间的舆论上不了头条，被广泛议论是刘虎报平安。他今天呢通过微信向中国民间舆论报告，他被保释了。就四川的监察局、四川的公安对他进行了取保候审。哎，这是一个迹象，就反腐记者啊被放了。另外一个方面是中国官方正式的通报，对刘虎举报这些事件给中国舆论一个交代。那么官方通报也被网信办允许成为今天中国的热搜新闻榜排名前列的新闻，似乎要给中国民间一个交代，真相大白。那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官方的通报是如何介绍真相大白的。我们来分享中国顶级党媒中央电视台的报道，这个是最权威的，标题是成都通报浦江县有关项目建设问题的调查情况。2月14日，成都市联合调查组通报了浦江县有关项目招商引资建设问题调查情况，内容如下。2026年1月29日下午，有自媒体公众号发布网帖，反映浦江县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及有关干部问题，这个是指刘虎的举报。成都市委高度重视，成立了由市纪委监委、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住建局、市城管委、市司法局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对网帖所反映的问题开展调查核查，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第一，有关网帖反映项目问题的调查核实情况。第一是关于网帖反映浦江县单方面否定招商引资协议的问题。那么结论是，网帖反映浦江县单方面否定前期招商引资协议问题不属实。第二，关于网帖反映违建认定和执法问题，结论是浦江县有关部门行政执法行为适当，就第一啊，你那个举报胡说；第二，执法没有问题；第三，关于网帖反映王某某资产被冻结的问题，结论是网帖反映资产被冻结问题不属实，实际上是因为王某某别墅因违法建设被采取限制登记措施；第四，关于反映浦江县意图侵占王某某别墅用于建幼儿园的问题，结论是网帖反映问题 不属实。第五，关于网帖反映、信访举报、办理推诿、敷衍问题，结论是浦江县有关部门在项目招商工作中工作不严谨、不规范，但是涉及王某信访事项已经按要求办结，并向当事人反馈了办理结果。那么这是五个对举报人反映当地政府的问题，五个问题都没有问题。第二是对县委书记的举报以及对县里的有关干部的举报问题，中央电视台报道这么描述的。第一，关于网帖反映浦江县委书记蒲某某逼死教授，搞面子工程，经核实，王某某表示网帖有关蒲某某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内容是其个人听闻，不属实。第二，网帖反映时任浦江县县委副书记的蒋某某滥用职权打压企业的问题，结合调查核实情况，网帖反映蒋某某滥用职权打压企业问题不属实。第三，关于网帖反映浦江县公安局原政委彭某某索贿问题，彭某某2010年12月任浦江县公安局政委，2012年2月调离浦江县，经查2017年彭某某与王某某通过熟人介绍认识，2021年7月9日彭某某购住房向王某某借款30万元，2021年9月9日按约定期限全额归还。纪检监察机关调查后，对彭某某向管理和服务对象借用钱款问题给予了批评教育。那么对于今天中共啊，从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大阵仗的来新闻通稿式的来发布成都调查组的这个结论， LT 第一个感受呢是，这是中共啊最高决策层对刘虎的这次反腐举报做的一个盖棺定论，就刘虎举报全部不属实。那么下一步对刘虎可能是一种软着陆，因为我毕竟释放了嘛，保释了嘛，即便将来进行进一步的审判，大概率也是一种啊缓刑或者不予起诉、批评教育。所以从今天中共这种大阵仗的舆论宣传要达到的目的，是向中国社会表明不存在打击举报者，而这个所谓的调查记者的举报都是凭空捏造，不影响习主席的反腐大局。这是今天这个舆论带来啊最大的影响，或者官方希望达到的目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 LT 对官方公布这个调查结果还是感到很震惊的。你看在这个调查结果文字表述上，成都的纪委啊竟然敢公开为明显的违法、明显的犯罪来站台，甚至违反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党内的规定。你看他通篇是否认举报，通篇认为浦江县的官员、政府没有任何错，但是你看他在第二部分有关反映干部问题的调查核实情况，他公开承认县公安局的这个政委啊找人家外来投资者借30万，这个事儿他认为只是个批评教育，这个本身是违背了中共的规定的。所以在春节前中共希望维稳，希望对这个事画个句号，但是 LT 也感到惊讶，成都市纪委怎么有这么大的胆子对这种明显的违法违纪的事儿，进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什么这个事儿是这个调查报告明显的硬伤？你看，第一，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是如何针对官员向管理对象借钱行为，他们内部规定，就共产党是怎么规定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90条第94款，它是从两个维度进行规定的。第一呢，是如果党员干部利用职权向管理和服务对象借钱，而且还点名用于住房、车辆等，怎么处罚呢？情节较轻的警告、严重警告处分，这最轻是警告、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撤销党内职务和留党察看，情节严重开除党籍，就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第94条规定，借用管理对象的钱不付利息或低于市场利率，本质视为变相受贿，这就可以定性为受贿。那么我们再来反过来看成都今天这个调查结果，对彭某定性为批评教育。你看按中共的党纪来讲，没有这一档， 批评教育的，只要向被管理者借钱，起步价就是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你看这本身成都今天的这个通报公然违背中共自己的规定，不知道成都的纪委哪来这个自信，不知道习主席啊看了什么感觉。你可以袒护成都市纪委，成都市纪委可以袒护浦江县委，但是你白纸黑字来自己打脸中共的这个党纪处分条例，这个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什么影响呢？我听还是感到震惊，是成都市纪委这种狂妄，就公开在调查结果里面宣布我们可以不遵守中共的规定，我们成都有成都规定，而且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转发成都的这个调查，他似乎北京也认可，为什么要执行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处分条例呢？所以他更多的向中国社会传递的信息，中国共产党的反腐、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处分条例不是真要反腐，不是真要去处分的，处不处分、反不反，那最后还得我们习主席定，最后还得我们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所以人民群众、民间的舆论不要太认真，不要真的拿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法律，不要真的拿中国共产党内的条例来要求官员、要求党员干部，这是不是带来的直接的舆论效应呢？所以 LT 认为啊，这个事儿会进一步的发酵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从成都市纪委敢去抓刘虎，舆论也应该能想象到成都市纪委不会认错的，也很容易想到他这个通报结论会定性在错全在举报人，错全在刘虎，除非中共现在要抓成都市纪委的书记，或者成都市纪委的书记自己犯了什么事，这个才有可能呢为刘虎平反，否则的话官官相护，一级袒护一级，成都市纪委关押了刘虎，就给刘虎这个举报封死了退路，不排除中共事后因为别的事儿去抓这个浦江的县委书记。但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成都市的第一反应是要扼杀民间反腐，从中共新华社到中央电视台支持成都的这个调查结果，他也是站在更大的大局，就是浦江县委书记腐不腐败是一回事，允不允许民间反腐对中共来讲是更大的事，所以暂时先放一放浦江县委书记，先封杀刘虎，这对中共来讲是更大的利益。所以这也容易理解今天在春节之前中共顶级党媒敲锣打鼓宣布刘虎这个事结案，错全在刘虎，甚至公安局政委借30万那也是小批评没有事，因为那个事如果认真对待成为一个热点，会淡化中共封杀民间反腐的这个主题。所以这是今天官方制造这个事有个了结，他要达到的目的。民间关注的是对腐败的态度问题，官方传递的信息是你有没有资格反腐，谁有资格反腐的问题。所以这个它体现了中共对这个事件关注的本质焦点与民间关注的完全不同。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成都官方强行对这个事做了结，同时呢又带着一个硬伤，公安局政委啊找人家外来投资者，人家一个外地人非亲非朋非友去借钱买房，又留下这么一个硬伤。 LT 认为这个他不是对这个事的了结，而是埋下了更大的舆论的定时炸弹，也让中共这种假反腐提供了最直接最鲜明的证据。以前中共呢也抓一些民间反腐的人，但是他很少留下把柄，或者很少留下明显的把柄，这次成都这个通报留下一个明显的把柄漏洞。 LT 认为这是中共春节前维稳慌不择路所露出的破绽。这个事儿，中国民间舆论会不会买账，这个舆论事件会不会到此了结， LT 认为是很难的。尽管中共从言论控制、从舆论降温会平息这个事儿，但是它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假反腐拒绝社会监督的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它会成为中共反腐史上的一个新的耻辱的标记。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